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节目。下面为您播讲的是一位听众写给电子圣经团契的一封信，问安，纪念2011年5月21日。神的审判日的号角在全世界开始吹响，当时神警告世上的居民，他愤怒的大日将会很快于2011年5月21日开始临到。那个警告首先由家庭电台吹响，然后是圣经国际传道组织，以及电子圣经团契也吹响了号角。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这个警告信息可以在单张上看到，也在保险杠贴纸，在衬衫和夹克、报纸、出租车和巴士上可以看到，私家车用黑体字包起来，广告牌装上去，旅行拖车开出去，约拿工程大张旗鼓地进行，福克斯新闻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国际媒体都在谈论这件事。然而神的警告的号角就不再吹响了。2011年5月21日来了又去，外表上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发生世界范围的有形的地震，神的儿女没有被接到天上，我们很困惑，十分茫然，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通过电子圣经团契的教导，圣经向神的儿女保证，2011年5月21日，神向整个世界施行了一个属灵的审判，而且那个审判必须要持续比字面上的一天更长的一段时期。当然，众教会断然否认这一点，并继续诬告我们是假先知，但是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意外。圣经教导神的审判从众教会起手，1988年5月21日他弃绝了所有的地方教会，由于他们刚硬顽梗不悔改的心，2011年5月21日神把他们连根拔起，现在他们没有神，没有任何指望，死了两次了。在2011年5月21日之前的17年期间，完全在任何教会之外，神从各国各民中拯救了许多的人，其数目是人数不过来的，只有神知道。让我们永远赞美神的名，因为他行了大而荣耀的救恩之功，他的大怜悯和大爱真的很奇妙。我们很愁苦并很伤心，因为在那些曾跟我们一道吹响警告号角的人当中，许多人公开宣布放弃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圣经教导，并且现在断然否认他们曾宣称相信的事情。一些人同意众教会的错误观点，认为人不可能知道审判日日期，其他人虽承认那个日期，却坚持认为神仍然拯救人，甚至就连家庭电台，曾经是世人所见过的最忠实的圣经宣导机构，现在也否认审判日临到，救恩的门已经关闭。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是作为真理的基督用他的宝血赎买的神的儿女，怎么能否认圣经如此高声所宣称的真理呢？神的儿女听他的声音并跟从他， 他们不会听从陌生人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盼望并祷告，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真正得救了，只是神还不乐意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使他们能辨明时候和审判。神的儿女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他必听从基督的话。基督乃是所有圣经真理的见证，圣经言代表毫无错误，完全证明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是神拯救他最后一位选民，关闭救恩的门，把一切未得救的人丢在属灵黑暗里，留着等候末日永恒毁灭的时候。那些据理反对这些末时真理的人，就是反对神的话语。他们反对23年的大灾难从1988年5月21日开始，结束于2011年5月21日。他们反对17年的春雨时期，始于1994年9月7日，一个喜年的迁徙日，并且结束于审判日2011年5月21日。他们反对7000年从挪亚时期大洪水，即公元前4990年希伯来日历的2月17日开始，结束于审判日2011年5月21日。记住要减去一年，因为没有零年。他们反对72万2500天从公元33年4月1日十字架开始，结束于审判日2011年5月21日。他们反对神诚然宏伟的救恩计划，这救恩计划持续数千年，直到神于2011年5月21日完成他独享主权的救赎之功。最后，那些反对末时圣经真理的人们，就是反对耶和华全能者，他们在他们行的路上必不得亨通。但是神必能使他的儿女大得亨通，因为他们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啊，蒙爱的神的儿女，让我们切切地仰望新天新地，让我们欢喜快乐，因为写明审判日日期的圣经也赐给我们许多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很可能就是神的儿女进入永恒荣耀的一天。唯独神永远得尊崇。理查德·皮尔斯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是《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七讲。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九章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这是在说蝗虫，神吩咐他们不许害死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只要成为他们5个月受痛苦的根源。然后圣经说，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主若愿意， 等到我们查考到这节经文的那部分时，我们会予以讨论。但是此时，我们想继续考察我们前面考察中开始研究的事情，那就是给启示录九章五节里被翻译为受痛苦的这个希腊词下定义。我们怎样给这个希腊词下定义呢？我们在圣经里仔细查阅这个词，看神怎样使用了这个词。在上一讲里，我们就是那样考察这个词的。我们看到，神在马太福音八章六节里说道，一个人害瘫痪病，甚痛苦。他也说道，船被浪摇撼。被翻译为摇撼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是928。这个词第一次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使用时，被翻译为受痛苦。我们也看到，在马可福音六章48节里，门徒们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我们翻到了彼得后书二章八节，神指出罗德是一个得救的人，为此他就有一个公义的灵。罗德住在索多玛这个邪恶的城里，因他们的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我们看到，神以种种方式使用这个词，但是共同点看起来就是不舒服，或者不安，或者忧虑的。那是对这个词的一种很好的理解，害瘫痪的病人，而不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他因害瘫痪病而苦恼，船被浪摇撼而感到不安，门徒们因风不顺，摇橹的同时心里忧虑等，所以难上加难，带来一些不舒服和不安。同样的，罗德的一心因索多玛城里的一切滔天罪行而忧虑。我们继续在更多的几处地方里考虑这个词。我认为在启示录十一章里有一些事情将会很大的帮助我们理解神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是怎么使用受痛苦这个词的。这是提及两个见证人，他们被杀，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三天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首先，关于两个见证人，我想再说一次，因为关于他们有许多误解。因为一些人认为这是指真信徒们，真信徒认同两个见证人，但是就本身而言，他们并不是两个见证人，这是用比喻讲话，来代表摩西和以利亚。摩西代表律法，而以利亚代表众先知，因此这就是律法和众先知，或者神的道圣经。这两个见证人在教会时代在会众当中做见证，神使用众教会在世人面前作为他的代表将近2000年。在这段时期，神从始至终祝福他的话语。然后教会时代结束，这两个见证人被杀，他们被杀，这指向神的灵离开了会众。然而圣经仍然在那里，神并没有将圣经从众教会里除去，他并没有确保他的道要被完全除去。不，圣经仍然在那里，那律法和众先知仍然在那里，只是他们的见证完全无效了。现在 律法和众先知没有生气，因为没有神的灵祝福听到，就没有救恩。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因此，神必须祝福听道的，他必须赐予听道者属灵的耳朵。一旦他从众会众中出来，他就不再祝福听道。为此，就有听道的饥荒，一个属灵的饥荒。人们在此情况下不再得救，因为这两个见证人，神的道圣经，现在就死在会众当中。那种情况要在前2300天盛行，就是大约6年又4个月，也就是大灾难的时期。从1988年到1994年大灾难，在那段时期，神几乎没有拯救一个人。在众教会里，他绝对不再拯救一人，但是在众教会外，他可能拯救寥寥无几的个人。圣经允许那样，不过这应该是一个十分小的数目。有两个见证人被杀3天半，写照的2300天结束后，他们就站起来，但并不是在众教会内，这是圣经见证的，这是律法和众先知。圣经在启示录11章1节里称之为两位先知，律法和众先知现在站起来，在众教会和会众外面传福音。这件事情发生在神开始浇灌下春雨的时候，那时神赐下水，丰盛的祝福全地，如同水覆盖大海一样，神的知识开始覆盖列国，他拯救了许多人。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为人们所知的两位先知。他们站起来的时候，具体的说，并不是真信徒，而是真信徒通过分享并宣告圣经里的事情，参与了两位见证人。这就能使两个见证人在教会时代期间完成他们的任务。在春雨时期，也是通过选民使福音在众教会外传扬，因而这两位先知也完成了他们向世界传福音的任务。可是两位见证人被杀，只像神的灵从众教会里除去了。这两个见证人站起来，只像神再一次通过他的道，圣经在众教会外向全世界传福音。一旦我们明白那一点，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神在启示录11章里所说的事情，也使我们避免对有关3天半，它是指那段时期，以及3天半何时结束等这些问题得出错误的理解。圣经在启示录11章10节里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这是指被杀的两个见证人。那就意味着借着众教会的见证，圣经实际上变得无效了，因为神不祝福他的话语。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呼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我们就更明白神在启示录9章5节里使用受痛苦这个词的意思了，因为在这里他指的是两个见证人 曾经在众教会里活跃的时候，世人经历的痛苦。圣经中的两个见证人给世人带来哪种痛苦呢？这是某种酷刑吗？这两个见证人向世人所行的是某种残忍的事情吗？答案是不。首先，这根本不是任何身体上的痛苦，这并不是把人放在刑架上，或者任何像那样的刑具上，这只是宣告有关罪人所处的境况，及那种境况产生的后果的圣经真理。人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是罪人，要受到毁灭，或者受到死亡的刑罚。罪的工价乃是死，以及他们需要一位拯救者。当神在众教会里祝福他的话语时，这两个见证人向人们宣告，并提醒他们有一位神，提醒他们得罪了圣洁的神，提醒他们得罪神的后果，提醒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有责任按照他们的创造主的诫命生活，而不是随着他们自己的欲望。人如此的想成为一个行动自由者，他想认为他生活由自己做主，他没有义务按照任何人的规定去生活，他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而神说，不，你是一个受造物，你是按照我的形象创造的，我赐下了许多你要遵守的命令，你有责任遵行那些命令，你若不遵行，将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你必定受刑罚，最后被毁灭。因此，这曾是使世上的听者不断受痛苦的来源。他们不喜欢这些圣经真理，或者换句话说，神的话语福音犹如一缕明光照亮黑暗，而人却恨恶这光，因为他们爱黑暗，因此那就是受痛苦。这光会照亮并显明他们并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好，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若问人们他们自己怎么样，或者他们必须自我评价一番，他们会说，你知道，基本上我是一个好人。但是神评价人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在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在罗马书3:10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而且没有行善的。你看到不同之处了吗？你看到了人多么喜欢把自己评价得很高吗？而神却把一切弄糟了。接下来，神说出真理，这是令他们不喜欢的话。人的反应是，这让我们感到自己很坏，这些事情让我们不舒服，他们使我心里难受，他们使我的生活方式越错，那就存在痛苦了。记住，在我们考察过的所有经文里，都存在痛苦，或者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正如亚哈列王记上18:17对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当然，以利亚说他并没有使以色列遭灾， 而是亚哈的恶行使以色列遭灾。不过那就是世人的看法，认为圣经上的事情就是使人遭灾的罪魁祸首。可是最后两个见证人的见证做完了，神曾一直在会众当中，他就是力量，他曾感动他的道的见证，借着众教会向世界做见证。因此世人不能否认这些事情，他们只好勉强地允许圣经的见证继续下去。他们不能使其停下来，或者结束圣经的见证，这困扰着他们。但是他们勉强地尊重，他们承认他们在教会的见证，这使他们心里的恶在一些程度上有所收敛，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行恶，这就给他们施加了某种约束。对于未得救的人，那也是一种受痛苦的来源。但是一旦神的灵离开了众教会，他弃绝了会众，这就好像两个见证人死了倒在地上，因此神的道就无效了。世上的人现在能够以异样的眼光看众教会的见证了，这个见证缺乏大能，缺乏神的灵带来的敬畏。因此世上的人不再惧怕过去众教会一直所说的事情。在世人眼里，众教会不再继续受尊重，他们现在成为嘲笑的对象，批评或者通过多种方式攻击的对象。圣经在启示录11:10这里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当你征服了敌人，你击败了他们的时候，你那样做，他们被交在你手里了，任由你对待他们，那就是世人对众教会所行的。因为不仅仅圣灵离开众教会，而撒旦的灵进入他们当中，他使教会更加成为嘲笑的对象，因为他的差役控制着教会。假若任何神的子民想持守忠心，他们就没有无立足之地，不会从神他自己获得支持，因为他弃绝了众教会，并将他们交给撒旦。他作为大罪人，作为从海里上来的兽，在众教会里作王统治。因此神的子民被赶出来了，留在那里的神的子民越来越少。最后截止2011年5月21日，没有一个诚实人留在会众里了。你看到了，现在我们很好地理解了受痛苦，因为两个见证人叫那些地上的人受痛苦，他们通过圣经神的道的见证叫他们受痛苦。还有一处饱含受痛苦这个词的经文，我们想仔细研究一下。圣经在启示录14:9-10里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 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在审判日的上下文里发现受痛苦这个词。这是神拿起曾在过去23年递给众教会喝的那杯的时候，他现在把这杯递给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喝。这是他愤怒的杯。注意，圣经说，这个杯是他愤怒的杯。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就是世上一切未得救的人，要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因此，神在这里告给了我们受痛苦的工具，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是神要叫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受痛苦的工具。就如前面启示录9:4-5说，蝗虫受委托，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由于启示录14:10里描述同一件事情，审判日，其发生跟蝗虫从烟中出来完全相同。我们知道，蝗虫要用火与硫磺叫人受痛苦。事实上，稍后，当20,000马军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关于火与硫磺与他们的20,000马军联系在一起，我们读到很多。就如圣经在启示录9:17里说，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这是因为这就是痛苦的来源，火与硫磺。神说火与硫磺是什么意思？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审判日里必不会有字面意义上的火与硫磺降下来。神在11:6里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又一次，因为这节经文说到杯，而启示录14:10说到神愤怒的杯以及火与硫磺，我们就有一处平注性经文，就是一节平行对应的经文，专门跟启示录里的那节经文联系了起来。注意11:6中宣告，他要向恶人降下网罗，有烈火、硫磺等等。有人理解为神可能降下字面意义上的火与硫磺，毕竟他确实用实质上的火与硫磺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 但是神要降下网罗、火与硫磺吗？什么是网罗？这是用来捕捉动物的陷阱，或者一个笼子。在审判日，神要降下火与硫磺，并且这些笼子要从空中扣下来吗？显然不是。而且由于神在这里说到降下网罗，这就使我们想到神在路加福音21章35节在审判日的上下文里告诉我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显明神不知怎么就以一个使人陷入网罗的方式带来他的愤怒和他的审判。你知道，这是因为网罗突然出其不意地临到他们，他们被捉住，让他们措手不及。这个网罗让他们猝不及防，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网罗。这时我们不打算详细讨论那件事，但是我们学到那正是神在审判日所行的事。他带来了一个看不见的属灵审判，他使地上一切的居民陷入网罗。那就是他在以赛亚书24章17节里所说的，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阱、网罗都临近你。神捉住了巴比伦，就是一切未得救的人们，让他们猝不及防。因此，按照诗篇11篇6节，火与硫磺不可能是字面意义上的。注意，神在以赛亚书30章33节里说，原来陀非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圣经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圣经说，他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你看见了吧？他是火与硫磺。这是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神的气，这就是火与硫磺。我们再来考察启示录9章5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我们一直在仔细研究被翻译为受痛苦的这个希腊词，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词怎样以几种不同的方式使用。有关波浪，这个词被翻译为摇撼。在阴风不顺、使徒们摇橹甚苦的情况下，这个词被翻译为甚苦。就罗德而言，他的一心因索多玛不法的事天天伤痛，这个词被翻译为伤痛。在启示录11章10节，这个词却被翻译为受痛苦。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这两位先知怎么叫他们受痛苦？这绝不是肉身的痛苦，这种痛苦绝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折磨，或者类似那样的事情。 这是通过神的话语而受的痛苦，因为圣经称这两位先知为两个见证人。相应的，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的一个比喻，写照圣经。对于那些听过神的道的未得救的人来说，在教会时代期间，借着众教会和会众的圣经见证，是他们受痛苦的缘由。当福音传扬出去，他的道被传讲时，这就带来痛苦，因为福音和他的道谈到罪、审判及刑罚等等，这就搅扰了那些听到这些事情之人的心。因此，一旦两个见证人被杀，那发生在教会时代结束、大灾难开始之时，然后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在世界上的会众里，神透过他的道进行的神的灵的见证结束了。没有神的灵祝福并授权神的道，在会众里，神的道见证就失去果效，为此就丧失了叫人受痛苦的威力。在启示录14章里，我们也发现这个希腊词被翻译为受痛苦。在启示录14章10节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活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注意这里，神说到受痛苦，正如我们启示录9章5节及启示录11章10节这节经文，再一次给未得救的人带来痛苦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这就是圣经带来的神的愤怒的圣经教导。因此，启示录14章10节是说到审判日，神倒下他愤怒的杯给未得救之人喝，他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在这里，神把受痛苦和火与硫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为此，火与硫磺就是神用来叫人受痛苦的手段。火与硫磺也是等同于神的道的语言。例如，圣经在以赛亚书30章33节里说，原来陀菲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神把他的气这个想法和硫磺火联系在一起，那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其字面意思是神呼出的气，圣经都是神呼出的气。因此，当我们在以赛亚书30章33节里读到的，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其中着起来这个词使我们想起生命记32章22节，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毫无疑问，这是说到在审判日，神的烈怒向罪人发作，他的气就如一股硫磺火。跟火与硫磺这个概念关联在一起的，正是他的气。因为神他自己被说成是烈火，那就把火与硫磺与神的位格，具体来说，跟他的气或者他的道关联起来。我们可以说，他的道如同火与硫磺。怪不得我们在审判日的上下文里发现，他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是描写神的道将要定罪，要写明神公义的审判。记住罗马书二章五节那节经文说，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是因为始于2011年5月21日的愤怒的日子，审判日也是一段神继续揭开圣经显明关于审判日的圣经教训的时期。关上天国的门是一件属灵的事情，熄灭福音的光是一件属灵的事情，结束救恩也是一件属灵的事情。从没有人能看见天国的门何时打开，或者福音的光何时照亮，或者任何人何时得救。为此，当神关上天国的门，熄灭福音的光，不再拯救人们的时候，没有人看见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审判，从神的道中显明，这就如同一股硫磺火。如果你能描绘出这幅画，这些真理正喷涌而出，就像一座山爆发，火山喷出火与硫磺，岩浆顺着山滚滚直流下来，吞没了山下的城镇。那就是现在圣经展现出的样子。神一直忍耐，长期忍受着罪人，直到他的最后一位选民得救。当神的子民得救的工作完成之后，就是他在2011年5月21日关上天国的门的时候，神就爆发出他的烈怒和愤怒，倾倒出对世上恶人的审判。这些真理从圣经里滚滚而出，就如火与硫磺从那点着神的怒中之火的神的气中流出来一样。于是我们能读到启示录九章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他们如今受痛苦，就像在整个教会时代未得救之人因着福音的见证而受痛苦一样，因为除了恩典，他们还听到有关审判的事情。那时福音是一把两刃的剑，在神计划要拯救的人，神的子民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在那些神并未拯救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现在 神的子民基本上继续一贯的形式，跟他们在整个历史上行事的方式一样。他们查经，他们研究这些事情，寻找真理。神显明并揭开圣经，使他们能明白。而一旦他们学到一个真理，就跟其他人分享。他们说这个真理，他们把他们所学到的事情告给他的家人、朋友、邻舍，甚至他们的仇敌。那正是今天，神命令他的子民所行的事。我们要分享从圣经而来的信息。神规劝我们报告这些事情，不可隐瞒。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喂养神的羊，但是同时，这将会给地上未得救之人带来痛苦，因为他们听到天国的门关上了，不再有救恩了。我肯定一些人会想，哦，怎么又来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收拾了这些讲说圣经，并告诉我们神审判的人。我们以为，当那个日期过去以后，这件事情就终结了。可是他们又来了，又在发预言。当然，那是神期望并命令他子民所行的事。这是我们再一次分享真理、发预言的时期。发预言，意思就是宣告神的话语。我们这节经文说，神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是叫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些未得救的人受痛苦。我们要执行这个任务，长达5个月时期。我们以前以为，提到5个月是指字面上的5个月时期。当初我们这样以为，是因为5个月跟字面上的5个月协调一致。2011年5月21日到10月21日，正好是5个月。而且2011年10月21日也正好是祝棚节的末一天，而那一天很可能是基督回来、世界终结的时间。而那个节期尚未在属灵上被应验，然而那个日期来了又去。显然，当这发生后，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重新研究这件事，并再次认真考察这件事，我们究竟错在哪里。首先，我们考虑，在启示录9章里，我们读到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那是指字面意义上吗？不，这是指基督，它并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星，它并没有从天上落下来，这是比喻性语言，有无底坑的钥匙递给他，这是指字面上的意思吗？确实有一个叫无底坑的地方吗？有一把可以打开那个无底坑的钥匙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没有一个叫无底坑的地方，基督也没有阴间和死亡字面上的钥匙，这是一个比喻。然后圣经说，他开了无底坑的时候，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 那是指字面上的意思吗？那是我们在审判日可以预料到的事情吗？会有浓烟从坑里滚滚上腾吗？首先，没有无底坑，没有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无底坑，也没有字面意义上的烟从坑里往上冒，它们都是比喻性的语言，它们是写照和比喻，它们是比喻。不会有一段浓烟往天上冒，使日头和天空都昏暗的时期，那种字面意义上的事情不会发生，这是教导属灵的事情。然而，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三节里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这是字面意义上的事情吗？不，圣经里没有任何事情让我们认为这些蝗虫是指字面意思上的物质上的蝗虫。尤其是如果你认真考虑神在启示录九章七节看看是怎样描述他们的，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且试试想象这些描绘，倘若你想绘制出一幅画的话，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从不曾有像那样的一种受造物为人们所知，这是描述一种不存在的生物。为此，蝗虫不是实际的蝗虫，它只是代表一些其他事物。我们看到，代表神的子民。照如此说来，它是一个写照和比喻。神说到这些蝗虫的时候，这是一个比喻。然后，我们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读到，这些蝗虫受命不可杀害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甚至受痛苦这个词也不像其表面上的意思，而是跟来自神的话语的宣告有关。在审判日，那些听到这个有关审判的宣告的人们，他们的心深受这个宣告的搅扰。在启示录九章里，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因为在第六节说到，人求死，绝不得死。同样，那也不是指字面上的意思。稍后有两万万马军，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而且，那也不是指字面上的意思。这是一个重要的比喻。一节又一节的经文都是比喻性的。这就像耶稣说，天国就像。然后他会接着讲比喻。就如他在福音书里所行的。当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七节里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我们就是在读到跟耶稣在福音书里讲比喻的语言很相似的话语。在这里，像这个词或者好像这个词被用来做出比较，来表明所讨论事情的主题。就像 其他一些事物。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